李典，字曼城，山阳郡巨野县人。李典的叔父李乾有英雄气概，在城市县聚集了数千家宾客。初平年间，李乾率领部众跟随太祖，在寿张击败黄巾军，又跟随攻打袁术，征讨徐州。吕布叛乱时，太祖派李乾返回盛世，安抚各县。吕布的别驾薛兰，至中李丰招揽李乾，想让他一起反叛，李乾不听从，于是薛兰、李丰杀了李乾。太祖让李乾的儿子李整率领李乾的部众与其他将领一起攻打薛兰、李丰。薛兰、李丰被击败，李整因跟随平定兖州各县有功，逐渐升任青州刺史。李整去世后，李典转任颍阴县令，担任中郎将，率领李整的军队升任离湖太守。当时太祖与袁绍在官渡对峙，李典率领宗族和部曲运送谷物布帛供应军队。袁绍被打败后，李典被任命为皮将军，驻扎在安民。太祖在黎阳攻打袁谭、袁尚时，派李典和程昱等人用船运送军粮。恰逢袁尚派魏郡太守高帆带兵驻扎在黄河边上，断绝了水路。太祖命令李典、程昱，如果船不能通过，就改走陆路。李典与各位将领商议说，高帆的军队缺少铠甲，依仗有水路，有松懈之心，攻击他们一定能取胜。军队不受朝廷内部牵制，只要对国家有利，自行决断也是可以的，应当赶快攻打他们。程昱也认为这样对，于是向北渡河攻打高帆，击败了他们，水路得以通畅。刘表派刘备向北侵犯，到达叶县，太祖派李典跟随夏侯惇抵御刘备。刘备一天早晨烧掉营寨撤退，夏侯惇率领各军追击。李典说，敌人无故退兵，我怀疑一定有埋伏。南边的道路狭窄，草木茂密，不能追击。夏侯惇不听从，与于禁一起追击，李典留守。夏侯惇等人果然进入敌人的埋伏圈，战斗失利，李典前往救援。刘备望见救兵到来，于是分散撤退，跟随围攻邺城。邺城平定后，与乐进在湖关围攻高干，在长广攻打管城，都击败了他们，升任补鲁将军，封为都亭侯。李典的宗族和部曲有3000多家，居住在盛世，他自愿请求迁到魏郡。太祖笑着说，你是想效仿耿纯吗？李典谢罪说，我愚钝怯懦，功劳微小，而爵位恩宠过于丰厚，确实应该全族效力，加上征战尚未停息，应该充实京郊地区以控制四方，并不是效仿耿纯。于是迁徙部曲和宗族13000多人居住在邺城。太祖赞赏他，升任破虏将军。与张辽、乐进驻扎在合肥，孙权率领军队包围了他们，张辽打算奉太祖的命令出战。乐进、李典、张辽平素都不和睦，张辽担心他们不听从，李典慷慨地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只看您的计策如何罢了，我怎能因为私人的怨恨而忘记公义呢？于是率领部众与张辽一起击败并赶走了孙权，增加10邑100户，加上之前共300户。李典喜好学问，崇尚儒雅，不与各位将领争功，尊敬贤能的士大夫，谦恭的好像自己不够，军中称他为长者。36岁时去世，儿子李贞继承爵位。文帝登基后，追念合肥的功劳，增加李贞10邑100户，赐给李典一个儿子关内侯的爵位10邑100户，追谥李典为闽侯。李通，字文达，江夏郡平春县人，因侠义闻名于江汝之间，与同郡人陈宫一起在朗陵起兵，很多人归附他们。当时有个叫周直的人，部众有2000多家，与陈宫、李通表面和睦，而内心不和。李通想杀掉周直，但陈宫感到为难。李通知道陈宫没有决断，于是独自定下计策，与周直约定会面，在酒酣时杀了周直。众人大乱，李通率领陈宫诛杀周直的党羽首领，全部吞并了他的营寨。后来陈宫的小舅子陈和杀了陈宫，并占据了他的部众。李通攻破陈和的军队，斩下陈和的首级，祭奠陈宫的坟墓，又活捉了黄巾军大帅吴霸，并降服了他的部属。遇到大饥荒，李通倾尽家产赈济施舍，与将士分食糟糠，大家都争相为他效力，因此盗贼不敢侵犯。建安初年，李通率领部众到许县投奔太祖。 被任命为镇威中郎将，驻扎在汝南郡西界。太祖征讨张绣，刘表派兵援助张绣，太祖军队失利。李通带兵连夜赶到太祖处，太祖得以重新交战，李通率先冲锋，大败张绣的军队，被任命为皮将军，封为建功侯，分割汝南郡的两个县，让李通担任阳安都尉。李通妻子的伯父犯法，朗陵县长赵衍将他逮捕治罪，判处死刑。当时生杀大权掌握在周穆郡守手中，李通的妻子儿女哭着请求保全他的性命。李通说，我正在与曹公同心协力，按道义不能因私废公，赞赏赵衍执法不徇私情，与他结为亲密的朋友。太祖与袁绍在官渡对峙，袁绍派使者任命李通为征南将军，刘表也暗中招揽他，李通都拒绝了。李通的亲戚和部曲流着泪说，如今我们孤立危急的独自坚守，失去了强大的援军，灭亡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，不如赶快跟随袁绍。李通手按宝剑斥责他们说，曹公英明睿智，一定能平定天下。袁绍虽然强盛，但任用将领没有方略，最终只能成为他的俘虏罢了，我到死也不会有二心。当即斩杀袁绍的使者，把印绶送给太祖，又攻打郡内的贼寇渠公、江公、沈城等人，全部击溃他们的部众，送上他们的首级，于是平定了淮汝地区，改封为都亭侯，担任汝南太守。当时贼寇张赤等5000多家聚集在桃山，李通攻破了他们。刘备与周瑜在江陵包围曹仁，另外派关羽断绝北边的道路。李通率领部众攻击关羽，下马拔掉鹿角，冲入包围圈，一边作战一边前进，以迎接曹仁的军队，勇猛为各位将领之首。李通在途中患病去世，当时42岁，追增11200户，加上之前共400户。文帝登基后追谥为刚侯。诏书说，从前袁绍作乱时，从许、蔡以南，人们都心怀异志。李通秉持大义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使离心离德的人归顺服从，我非常赞赏他。他不幸早逝，儿子李基虽然已经继承爵位，但不足以酬报他的大功。李基的哥哥李旭此前驻守樊城，又有功劳，世代保持他的牢记，现任命李基为奉义中郎将，李旭为平鲁中郎将，以表示特别的恩宠。臧霸，字宣高，泰山郡化县人，父亲臧介担任县里的御院，依法不听从太守，想私自杀人。太守大怒，下令逮捕臧介，送到府衙，当时押送的有100余人。臧霸18岁时，带领几十个门客直接到费县西边的山中拦截抢夺，押送的人没有敢动手的，于是与父亲一起逃亡到东海，因此以勇猛壮烈闻名。黄巾军起事，臧霸跟随陶谦击败他们，被任命为骑都尉，于是在徐州招募军队，与孙观、吴敦、尹礼等人一起聚集部众，臧霸为首领，驻扎在开阳。太祖讨伐吕布时，臧霸等人带兵帮助吕布，吕布被俘后，臧霸躲藏起来。太祖悬赏搜捕找到臧霸，见到后很喜欢他，让臧霸招降吴敦、尹礼、孙观、孙观的哥哥孙康等人都来拜见太祖。太祖任命臧霸为琅琊相，吴敦为历城太守，尹礼为东莞太守，孙观为北海太守，孙康为城阳太守，分割清徐二州，委托给臧霸。太祖在兖州时用徐熙、毛辉为将领。兖州动乱，徐熙、毛辉都叛变了。后来兖州平定，徐熙、毛辉逃亡投奔臧霸。太祖告诉刘备，让刘备转告臧霸送来二人的首级。臧霸对刘备说，我之所以能自立，正是因为不做这样的事。我受曹公活命的恩惠，不敢违抗命令。但是称王称霸的君主可以用道义来告知，希望将军替我说说。刘备把臧霸的话告诉太祖，太祖叹息着对臧霸说，这是古人才能做到的事，而你能实行，这正是我的愿望。于是都任命徐熙、毛辉为郡守。当时太祖正与袁绍对峙，而臧霸多次带领精兵进入青州，所以太祖能够专心对付袁绍，不必担心东方。太祖在南皮击败袁谭后，臧霸等人前来祝贺。臧霸趁机请求派送自己的子弟和各位将领的父兄家属到邺城。太祖说，各位忠心孝顺，难道还需要这样吗？从前萧何派子弟入朝侍奉， 而高祖不拒绝，耿纯焚烧房屋，载着棺材跟随，而光武帝不反对，我怎么能改变这种做法呢？东方州郡动荡不安，臧霸等人秉持大义征讨暴乱，平定海带地区，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，都被封为列侯。臧霸被封为都亭侯加威鲁将军，又与于禁讨伐昌西，与夏侯渊讨伐黄巾军残余徐和等人，有功升任徐州刺史。沛国五州担任下邳县令，臧霸进重五州，亲自到县令官舍拜访。不从事总统不守法度，五州查获他的罪状，就逮捕拷问致死。臧霸因此更加认为五州贤良。跟随征讨孙权率先登城，两次进入巢湖攻打居巢，攻破了他。张辽讨伐陈兰时，臧霸另外被派到宛城讨伐吴将韩当，使孙权不能救援陈兰。韩当派兵迎战臧霸，臧霸在冯龙与韩当交战，韩当又派兵在嘉时拦截臧霸，臧霸与韩当交战击败了他，回师驻扎在舒县。孙权派数万人乘船驻扎在舒口，分兵救援陈兰，听说臧霸的军队在舒县，就逃回去了。臧霸连夜追击，到天亮时追了100多里，前后夹击贼军，贼军困窘危急，上不了船，跳水淹死的人很多，因此贼军不能救援陈兰，张辽于是击败了陈兰。臧霸跟随太祖在濡须口征讨孙权，与张辽担任前锋，行军途中遇到连绵大雨，大军先到，水势上涨，贼船渐渐逼近，将士们都感到不安。张辽想要撤退，臧霸阻止他说，曹公明察事理，难道肯抛弃我们吗？第二天果然有命令传来，张辽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太祖，太祖认为臧霸做得对，任命他为扬威将军，授予符节。后来孙权请求投降，太祖回师，留下臧霸与夏侯惇等人驻扎在居巢。文帝即王位后，升任臧霸为镇东将军，晋爵武安乡侯，都督青州诸军事。文帝登基后，晋封开阳侯，改封梁城侯，与曹休征讨吴国贼寇，在洞浦击败吕范，被征召为执金吾卫特进。每逢有军事行动，文帝常常向他咨询。明帝即位后，增加10亿500户，加上之前共3500户。去世后，追谥为威侯，儿子臧艾继承爵位。臧艾官至青州刺史、少府。臧艾去世后，追谥为公侯，儿子臧权继承爵位。臧霸前后有功劳，封他的三个儿子为列侯，赐一个儿子关内侯的爵位。而孙观也官至青州刺史，授予符节，跟随太祖征讨孙权，战斗中受伤去世。儿子孙玉继承爵位，也官至青州刺史。文聘，字仲业，南阳郡宛县人，是刘表的大将，刘表派他防御北方。刘表死后，他的儿子刘琮继位。太祖征讨荆州，刘琮率领全州投降，招呼文聘想让他一起投降。文聘说，我不能保全荆州，只因等待治罪罢了。太祖渡过汉水，文聘才来拜见太祖。太祖问道，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？文聘说，先前不能辅佐刘荆州以报效国家，荆州虽然没了，我常想据守汉川，保全土地，生不辜负于孤弱的百姓，死无愧于地下，但计策迫不得已，才到了这一步，实在心怀悲痛羞愧，没有脸面早日来见。于是抽泣流泪。太祖被他感动，说，仲业，你真是个忠臣，用厚礼接待他，授予文聘军队，让他与曹纯在长坂追击刘备。太祖先平定荆州，江夏郡与东吴接壤，民心不安，于是任命文聘为江夏太守，让他掌管北兵，把边防事务委托给他，赐爵关内侯。与乐进在浔口讨伐关羽有功，晋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。又在汉津攻打关羽的辎重，在京城烧毁他的船只。文帝登基后，晋爵长安乡侯，授予符节。与夏侯尚围攻江陵，派文聘另外驻扎在绵口，在石范停止前进，亲自率领一队人马抵御贼寇有功，升任后将军，封为新野侯。孙权率领50000人马亲自在石阳包围文聘，形势非常危急，文聘坚守不动，孙权停留了20多天才撤军离开。文聘追击击败了他们，增加10亿500户，加上之前共1900户。 文聘在江夏数十年，有威信恩德，名震敌国，贼寇不敢侵犯。分出文聘的十亿户数封他的儿子文代为列侯，又赐给文聘的侄子文侯关内侯的爵位。文聘去世，追谥为壮侯。文代又先去世，文聘的养子文修继承爵位。文修去世，儿子文武继承爵位。嘉平年间，乔俊桓于担任江夏太守，清廉节俭，有威信人会，名声仅次于文聘。吕虔字子克，是任城人。太祖在兖州时，听说吕虔有胆略智谋，任命他为从事，让他带领家兵驻守葫芦。香奔校魏杜松部下的百姓炯母等人作乱，与昌西勾结。太祖让吕虔代替杜松。吕虔到任后，招降诱捕炯母的首领和同伙几十人，赐给他们酒食。挑选壮士埋伏在旁边，吕虔看到炯母等人都醉了，让伏兵全部将他们杀死。安抚剩下的部众，盗贼于是被平定。太祖让吕虔兼任泰山太守。泰山郡接邻山海，世道混乱，听说百姓大多躲藏流窜。袁绍设置的中郎将郭祖、公孙独等几十人占据山头做寇贼，百姓深受其苦。吕虔带领家兵到郡中，广开恩信，郭祖等人的党羽都降服，山中逃亡藏匿的人全都出来安居乐业。挑选其中强壮的人补充战士，泰山从此有了精兵，在各州郡中名声第一。济南的黄巾军徐和等人在所到之处截杀官吏，攻打城邑。吕虔带兵与夏侯渊会合攻击他们，前后几十次战斗，斩首俘虏几千人。太祖让他督率青州各郡的军队讨伐东来的贼寇李条等人，立有战功。太祖下令说，有志向的人一定能成就事业，这是烈士所追求的。你到郡以来，擒拿奸邪，讨伐暴徒，百姓获得安宁，亲自冒着箭石，每次征讨都能取胜。从前寇寻在汝南，颍川成名，耿眼在青州，兖州献策，古今是一样的。吕虔被推举为茂才，加官骑都尉，仍然治理郡事。吕虔在泰山十几年，很有威望和恩惠。文帝即王位后，加官皮将军，封为益寿亭侯，升任徐州刺史，加官威鲁将军。他请琅琊人王祥担任别驾，将民事全部委托给他，世人称赞他能任用贤才。讨伐历城的叛贼，斩首俘获有功。明帝即位，改封为万年亭侯，增加十邑200户，加上以前共600户。吕虔去世，儿子吕藩继承爵位。吕藩去世，儿子吕贵继承爵位。许褚字仲康，是谯国谯县人，身高8尺多，腰粗十围，容貌雄伟刚毅，勇力超过常人。汉末，他聚集青年和宗族几千家，一起修建壁垒，抵御贼寇。当时汝南葛碑的贼寇10000多人攻打许褚的壁垒，许褚人少不能抵挡，奋力作战，非常疲惫，兵器箭矢用尽，就让壁垒中的男女收集像石臼一样大的石块，放在四个角落。许褚用飞石投掷，所砸中的东西都被打碎，贼寇不敢前进，粮食缺乏。许褚假装与贼寇讲和，用牛和贼寇交换食物，贼寇来取牛，牛总是跑回来。许褚于是来到阵前，一只手倒拽牛尾，走了100多步。贼寇们很震惊，于是不敢取牛就逃走了。从此淮、汝、陈、梁一带听说了都畏惧他。太祖巡视淮、汝，许褚率领部众归附太祖。太祖见到他认为雄壮，说，这是我的樊哙啊。当天就任命他为都尉，让他进入宿卫。跟随许褚的侠客都成为虎士。跟随征讨张绣，率先登城，斩首数以万计，升任校尉。跟随在官渡讨伐袁绍。当时经常跟随的士兵徐他等人图谋反叛，因为许褚经常在太祖身边侍卫，害怕他不敢下手。等许褚休息那天，徐他等人怀揣刀进入。许褚回到住处，心中有所触动，立即返回侍奉。徐他等人不知道，进入帐中见到许褚，非常惊愕。徐他脸色变化，许褚察觉了，立即击杀徐他等人。太祖更加亲近信任他，出入同行，不离左右。跟随围攻邺城，奋力作战有功，赐爵关内侯。跟随在潼关讨伐韩遂、马超。 太祖将要北渡，到达黄河边，先让士兵渡河，独自与许褚以及100多名虎士留在南岸断后。马超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来奔袭太祖军队，箭如雨下。许褚禀告太祖，贼兵来得很多，现在士兵已经渡完，应该离开，于是扶太祖上船。贼兵攻击猛烈，士兵争着渡河，船太重，将要沉没。许褚斩杀攀船的人，左手举起马鞍遮挡太祖。船工被流箭射死，许褚用右手一起划船，勉强得以渡过。这一天如果没有许褚，几乎就危险了。后来太祖与韩遂、马超等人单马对话，左右都不能跟随，只带了许褚。马超仗着自己的勇力，暗中想上前突击太祖，一向听说许褚勇猛，怀疑跟随的骑士就是许褚，于是问太祖说，你有个虎侯在哪里？太祖回头指着许褚，许褚瞪着眼睛看着马超，马超不敢动，于是各自散去。过了几天会战，大破马超等人，许褚亲自斩首，升任五位中郎将。五位的称号从此开始。军中因为许褚力气如虎而憨直，所以号称虎痴。因此马超问虎侯，到现在天下都这样称呼，都认为是他的姓名。许褚性格谨慎守法，质朴稳重少言。曹仁从荆州来朝见，太祖还没出来，曹仁进入殿外与许褚相见。曹仁叫许褚到旁边房间里说话，许褚说大王将要出来，便回到殿中。曹仁心里怨恨他。有人责备许褚说，征南将军是宗室重臣，屈尊叫你，你为什么推辞？许褚说，他虽然亲近重要，但毕竟是外藩，我是内臣，当众交谈就够了，入室有什么私事呢？太祖听说了，更加喜爱对待他，升任中间将军。太祖去世，许褚嚎哭吐血。文帝即位，晋封为万岁亭侯，升任五位将军，都督中军宿卫禁兵，非常亲近他。当初许褚所带领的虎士跟随征伐，太祖认为他们都是壮士，同一天都任命为将领。后来因为功劳成为将军封侯的有几十人，都尉、校尉100多人，都是剑客。明帝即位，晋封为谋相后，食邑700户，赐予他一个儿子关内侯的爵位。许褚去世，谥号为壮侯，儿子许仪继承爵位。许褚的哥哥许定也因为军功担任镇威将军，都督巡查道路的虎贲。太和年间，明帝思念许褚的忠孝，下诏褒奖，又赐给许褚的子孙两人关内侯的爵位。许仪被钟会所杀。太史初年，儿子许宗继承爵位，典韦是陈留己无人，身材魁梧，体力过人，有志气节操，行侠仗义。相议刘氏与睢阳李勇有仇，典韦为刘氏报仇。李勇曾任副春常，防备很严密。典韦乘车载着鸡和酒，假装是等候拜访的人，门开后，他怀揣匕首进去杀了李勇，并杀了他的妻子，慢慢出来，取下车上的刀和戟，步行离去。李勇的住处靠近集市，整个集市的人都非常惊恐，追赶的有几百人，没人敢靠近。走了4-5里，遇到他的同伴，辗转战斗得以逃脱，从此被豪杰们所赏识。初平年间，张邈发动义兵，典韦担任士兵，隶属于司马赵宠。衙门旗又长又大，没人能举得动，典韦一只手就把它立起来了。赵宠对他的财力感到惊奇。后来归属夏侯惇，多次斩首有功，被任命为司马。太祖在濮阳讨伐吕布，吕布有别的屯兵在濮阳西面40-50里，太祖夜间袭击，到天明攻破了他们。还没来得及撤军，正逢吕布的救兵到来，三面交战。当时吕布亲自搏战，从早晨到下午交战几十回合，相持很紧急。太祖招募冲锋陷阵的人，典韦首先报名，带领应募的几十人都穿2层铠甲，丢掉盾牌，只拿长矛撩戟。当时西面又告急，典韦上前抵挡，敌军弓弩乱发，箭如雨下。典韦不看，对同伙说，敌人到时不时才告诉我。同伙说，时不了。典韦又说，到5步再告诉我。同伙害怕了，急忙说，敌人到了。典韦手持10几支戟，大喊着跃起，所击之处没有不应手倒下的。吕布的军队退却，正好天黑， 太祖才得以撤离，任命典韦为都尉，安置在身边，带领亲兵几百人经常环绕大帐。典韦既雄壮勇武，他所带领的都是精选的士兵，每次战斗常常率先冲锋陷阵，升任为校尉。他性格忠诚谨慎持重，经常白天站立侍奉一整天，夜晚睡在大帐左右，很少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喜欢酒食，吃喝超过常人，每次在面前刺时，他大口喝猛吃，左右不断供应，几个人才能供得上，太祖认为他雄壮。典韦喜欢手持大双戟和长刀等兵器，军中为此编了话说，帐下壮士有典军，提着双戟重80斤。太祖征讨荆州，到达宛城，张绣迎接投降。太祖非常高兴，延请张绣及其将帅设置酒宴大会。太祖逐一敬酒，典韦手持大斧站在后面，斧刃直径一尺，太祖每到谁面前，典韦就举起大斧盯着那人。直到酒宴结束，张绣及其将帅没人敢抬头看。过了十几天，张绣反叛，袭击太祖军营，太祖出战不利，轻骑撤离。典韦在营门中作战，贼兵不能进入，士兵就分散从别的门一起进入。当时典韦的校尉手下还有十几人，都拼死作战，无不以逸当时。贼兵前后越来越多，典韦用长戟左右攻击，一戟刺去，总是刺断十几只毛，左右士兵死伤几乎没有了。典韦身受几十处创伤，用短兵器接战，贼兵上前搏斗他，典韦双臂协助两个贼兵杀死他们，剩下的贼兵不敢上前。典韦又上前冲击贼兵，杀死几人，创伤加重，瞪着眼睛大骂而死。贼兵这才敢上前，割下他的头，互相传看，又全军回来观看他的身体。太祖退驻武英，听说典韦战死，为之流泪，派人偷回他的遗体，亲自前往哭祭，送他回乡邑安葬，任命他的儿子典满为郎中。车驾每次经过，常用钟劳祭祀。太祖思念典韦，任命典满为司马，引到身边。文帝即王位后，任命典满为都尉，赐爵关内侯。庞德字令名，是南安宣道人。年轻时担任郡吏、州从事。初平年间，跟随马腾攻打反叛的羌人、氐人，多次立功，逐渐升迁到校尉。建安年间，太祖在黎阳讨伐袁谭，袁尚、袁谭派遣郭元、高干等人攻取河东，太祖派钟繇率领关中诸将讨伐他们。庞德跟随马腾的儿子马超在平阳抵御郭元、高干，庞德担任前锋，进攻郭元、高干，大破敌军，亲自斩下郭元的首级，被任命为中郎将，封为都亭侯。后来张白琪在弘农反叛，庞德又跟随马腾征讨，在两窑之间击败张白琪。每次作战常常冲锋陷阵，打退敌人，在马腾军中勇冠全军。后来马腾被征召为卫尉，庞德留下归属马超。太祖在渭南击败马超，庞德跟随马超逃入汉阳，据守继承。后来又跟随马超投奔汉中，归附张鲁。太祖平定汉中，庞德随众人投降。太祖一向听说他骁勇，任命他为利益将军，封为关门亭侯，食邑300户。侯婴、魏开等在宛城反叛，庞德率领所部与曹仁共同攻下宛城，斩杀侯婴、魏开，于是南驻樊城讨伐关羽。樊城下的将领们因为庞德的哥哥在汉中，对他很怀疑。庞德常说，我受国家恩惠，道义上应当效死，我要亲自攻击关羽，今年我不杀关羽，关羽就会杀我。后来亲自与关羽交战，射中关羽的前额。当时庞德长骑白马，关羽的军队称他为白马将军，都很怕他。曹仁让庞德驻扎在樊城北面10里，正逢天降大雨10多天，汉水暴涨泛滥，樊城平地水深5-6丈，庞德与诸将避水上堤，关羽乘船攻击他们，用大船4面射堤上，庞德披甲持弓，箭不虚发。将军董恒、部曲将董超等想投降，庞德都收捕斩杀他们。从清晨力战到午后，关羽攻击更急，箭用完了，短兵接战。庞德对都将程和说，我听说良将不怕死以求苟且偷生，烈士不悔劫以求活命，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了。战斗更加愤怒， 气势更加雄壮，但水势越来越盛，官吏士兵都投降了。庞德与麾下将领一人，武伯二人弯弓搭箭，乘小船想返回曹仁军营。水大船翻，弓箭丢失，庞德独自抱住翻倒的船在水中，被关羽俘获，战立而不跪。关羽对他说，你哥哥在汉中，我想用你为将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庞德骂关羽说，小子，说什么投降？魏王带领百万甲兵，威震天下。你刘备不过是庸才，怎么能抵挡呢？我宁愿做国家的鬼，也不做贼人的将领。于是被关羽所杀。太祖听说后感到悲痛，为他流泪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列侯。文帝即王位，派使者到庞德墓前赐予谥号。册书说，从前先轸战死丢头，王竹断颈，献身殉节，前代赞美他们。只有您显扬果敢坚毅，负难成名，声名在当世显扬，义气高于古人，我怜悯您，谥号为壮侯。又赐给儿子庞慧等四人关内侯的爵位，食邑各100户。庞慧永烈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中尉将军，封为列侯。庞昱字子义，是酒泉表示人。起初以凉州从事的身份代理破羌县长，正逢武威太守张猛反叛，杀死刺史邯郸商。张猛下令说，有人敢去邯郸商丧事现场的，处死不赦。庞昱听说后，弃官昼夜赶路，到丧所嚎哭后，到张猛门前怀揣匕首，想借见面的机会刺杀张猛。张猛知道他是义士，下令放走不杀，因此庞昱以忠烈闻名。太守徐一请他担任主簿。后来郡人黄昂反叛，包围城池，庞昱丢下妻子儿女，夜里翻越城墙出城，到张掖、敦煌两郡告急。两郡起初怀疑不肯发兵，庞昱想拔剑自刎，两郡被他的义气感动，于是为他出兵。军队还未到达，而郡城已经陷落，徐一战死。庞昱于是收敛徐一的遗体，送回本郡，服丧三年才返回。太祖听说后，征召他为院属。文帝即位，任命他为驸马都尉，升任西海太守，赐爵关内侯。后来征召任命为中散大夫，去世，儿子庞增继承爵位。起初庞昱的外祖父赵安被同县人李寿杀害，庞昱的三个舅舅同时病死，李寿家为此庆幸。庞昱的母亲赵娥为父亲未能报仇而伤心，于是乘坐为车，袖中藏剑，在大白天于都亭前刺杀了李寿，然后从容地到县衙投案，面不改色地说，父亲的仇已报，请接受死刑。陆府县长尹家解下应寿要放走赵娥，赵娥不肯离开，尹家便强行用车把他载回家。恰逢大赦得以免罪，州郡官员都赞叹敬重他，为他刻石立碑表彰其理想。严温字伯简，是天水郡西城县人，曾任凉州别驾，代理上归县令。马超逃奔上归时，郡人任阳等人率领众人迎接马超，严温制止他们，未能阻止，便骑马返回凉州。马超又包围了州治所继承，形势十分危急，州里便派严温秘密出城向夏侯渊求救。贼兵围困多重，严温夜间从水中潜出，第二天贼兵发现他的踪迹，派人追赶拦截，在显清县境内抓住了严温，捆绑带回交给马超。马超解开他的绑绳，对他说，如今成败已显而易见，你为孤城求援却被人抓获，还如何施展忠义？如果听从我的话，反过来对城中说东方没有援军，这是转祸为福的办法，不然的话今天就要被杀。严温假装答应，马超便用车载着严温来到城下。严温向城中大声呼喊，大军不过三天就到了，大家努力啊。城中的人都流泪高呼万岁。马超恼怒地斥责他说，你不为自己的性命考虑吗？严温不回答。当时马超攻城久攻不下，所以慢慢引诱严温，希望他改变主意。又对严温说，城里的故人有想和我同心的人吗？严温又不回答。马超便严厉地责问他，严温说，侍奉君主只有死而无二心，而你却想让我说出不义的话，我难道是苟且偷生的人吗？马超于是杀了他。在此之前，河右地区动荡不安，道路隔绝不通，敦煌太守马艾在任上去世，府中又没有城。公曹张公向来有学识品行， 郡人推举他代理长史事务，恩德信义非常显著，于是派儿子张就向东前往太祖那里请求任命太守。当时酒泉郡的黄华、张掖郡的张进各自占据本郡，想与张公联合势力。张就到了酒泉，被黄华扣押，用刀威胁他。张忠始终坚持不屈服，暗中给张公写信说，父亲您率领激励敦煌，忠义显扬，怎能因为我在困厄之中就废弃大义呢？从前乐阳吃下儿子的肉羹，李通家族被灭，治理国家的臣子难道会顾念妻子儿女吗？如今大军即将到来，只应尽快发兵牵制敌人，希望您不要因儿女私情让我在地下留下遗憾。张公立即派堂弟张华攻打酒泉的沙头、前齐两县，张公又接连出兵跟在张华后面作为首尾的支援，另外派遣200铁骑迎接官吏属员，向东沿着酒泉北塞直接出兵张掖北河迎接太守尹凤。于是张进等待黄华的援助，黄华想去救张进，但西顾张公的军队，怕他急速进攻自己后方，便到京城太守苏泽那里投降。张就最终平安归来，尹凤得以到任。黄初二年，下诏褒扬，赐给张公关内侯的爵位，任命为西域务己校尉。几年后征召回来，将要授予侍臣的职位，而让他的儿子张就接替。张公回到敦煌，坚决推辞说病重，太和年间去世，追赠至今无。张就后来担任京城太守，父子在西周很有名望。